一个被 APP 淹没的周末，周六上午十点，杭州西湖区一间 loft 里，28岁的插画师苏晴被11条应用红点同时轰炸。他盯着屏幕，竟想不起哪条消息最该先回。我周末本想画画，结果全号在把同一个文件在五个 APP 间倒腾。苏晴后来在日记里写，他的手机装了41个应用，真正每周打开的不到一半。那天他统计了一下，光是找上周的会议纪要就翻了六个地方，微信、钉钉、邮箱、云盘、另一个笔记软件，耗时19分钟。这种被工具反噬的状态并不少见。一项面向自由职业者的小样本调研显示，人均安装应用34个，日均在应用键跳转91次。苏晴决定用一周做一场彻底的工具减法。什么是工具减法？审计先于清理。工具减法不是盲目删 APP， 而是先看清你到底拥有什么，为什么拥有，是否还在用。它的第一性原理是少即是多。真正的减法从审计开始，而不是从卸载开始。一位效率教练说，没盘清楚就删，三天后你会哭着把一半装回来。审计的对象不是应用数量，而是任务流。你要问的是，为了完成一件事，我动用了几个工具，它们之间有没有重叠？当审计完成，你会发现很多工具是重复的影子，它们不创造价值，只制造切换。减法就是把影子请出房间。工具减法的三个认知误区。误区一，新工具等于新能力。很多人在入手工具时兴奋，却没算过学习它要吃掉多少本可用于产出的时间。误区二，别人再用我就该用。跟封装上的工具往往和你的任务流并不咬合，最后沦为站位的摆设。误区三，删了就一劳永逸。减法是动态过程，新工具会不断涌来，不持续审计就会再次膨胀。看清这三个误区，你才不会在减法的门口又绕回堆工具的旧路。减法考验的是判断力，不是手速。为什么工具越多反而越累？先看一个对比。工具少的人，接到任务打开一个工作台就能干，工具多的人要先花五分钟想该用哪个。每多一个工具，就多一套登录，一套逻辑，一套通知。认知科学家把这种负担称为切换成本，它比你想的更贵。苏晴复盘时说，我以前以为多一个工具多一份能力，后来才懂，多一个工具多一份分心。他删掉29个后反而更早交稿。累的根源往往不是任务多，而是入口多。把入口收拢，心力的漏斗就变窄，专注才流得进去。工具审计的四种分类法，按用途工具可以分成四类。第一类是核心生产，比如你真正用来交付的软件，这类要留要精。第二类是协作沟通，邮件、即时消息、会议工具，这类要收口，避免同一个话题散在三个群。第三类是信息捕获，笔记、稍后读、剪藏，这类最容易堆积，建议只留一个主力。第四类是低频杂项，一年用不了几次的转换器、小工具，能网页替代就别装客户端。分完这四类，去留就清晰了。减法的度量，用三个数字看清现状。第一个数字是工具总数，把它写在纸上，你会被自己的囤积吓一跳，这是改变的开始。第二个数字是日均切换次数，记录三天取平均，多数人会发现它高得离谱，远超必要。第三个数字是深度工作时长，它是减法成效的体温计，上升才说明你真的收回了注意力。三个数字摆在一起，现状就无所遁形。减法不是凭感觉，而是用刻度把混乱显形。专业分析，工具数量与认知负荷的量化研究，我们用一项公开研究来锚定。当一个人同时可访问的工具超过9个，任务切换导致的错误率开始明显上升，约为基准的 1.4 倍。在框架上，我们用冰山模型对比金字塔模型。金字塔模型把工具按重要度分层，优点是清晰，缺点是底层工具常被遗忘闲置。冰山模型按任务流归组，优点是用时汲取，缺点是跨组工具可能重复。 两种模型的核心冲突是整洁与顺手之间的张力。真实案例来自一位32岁的独立开发者。2025年初他做了工具审计，把38个应用压到14个，取消22条冗余通知。三个月后他记录到，日均解锁手机次数从76降到41，深度工作时段从 2.1 小时升到 3.4 小时。度量指标建议盯四个，第一，再用工具总数，第二，日均切换次数，第三，未读通知积压数，第四，深度工作时长。前三项下降，第四项上升，说明减法生效。执行清单可直接照抄，第一，导出手机和电脑的全部应用清单，第二，标出近30天没打开过的，第三，按四类法规组并找重叠，第四，先禁用而非卸载，观察两周，第五，确认无回退需求后再彻底删除。减法时的典型陷阱，第一个陷阱是一刀切。有人一天删光所有工具，结果重要工作流断点反而更乱。一位设计师苦笑，我删太快，客户合同模板都找不到了。第二个陷阱是只看数量不看流。删了10个小的，却留着2个巨型全家桶，切换成本一点没降。第三个陷阱是忽视协同方。你删了某工具，合作者还在用，沟通就裂开。减法前先和常联系人对齐。避开这三坑，减法才是解放而非破坏。工具是为你服务的，别让删除本身变成新的负担。落地四步，做一次彻底的工具审计。第一步，列清单。把手机、平板、电脑上的应用全部导出，别凭记忆，记忆会替你隐瞒。第二步，标红闲置。卷出近30天没打开的，他们是头号嫌疑人。第三步，归组找重叠。把功能相近的放一起，留下最顺手的一个，其余暂时禁用。第四步，设观察期。禁用两周而非立刻卸载，给习惯一个缓冲，也给自己反悔的退路。把减法变成季度习惯，减法不是一次大扫除，而应成为节奏。建议每季度最后一个周五，花30分钟做一次轻量审计。苏琴现在把审计写进日历，像换季整理衣柜。他说，每季度清一次，比年底大崩溃式清理轻松10倍。一个可参考的节奏，季末30分钟盘点，月中零动作，日常只进不出。新工具先替掉旧的残留。当减法成为习惯，你的工具箱会自己保持轻盈。你不再被新增通知牵着走，而是主动决定留谁。减法与专注力的关系，专注力像一束光，工具太多就把光撕成碎片，照不亮任何一件事。减法把碎片重新收拢成一道光柱，你才能在重要的事上打出穿透力。神经科学有个朴素结论，每次被通知拽走，重回心流平均要23分钟。工具越多，拽得越频。所以，减法本质上是在保护你的专注预算。省下的不是空间，是被切碎的时间。三个真实的精简案例，案例一，文案工作者。从27个应用减到11个，砍掉4个笔记类重叠工具，写作启动时间从12分钟降到3分钟。案例二，初创三人组，统一协作工具，把分散在5个群的项目讨论收拢到一处，信息漏看率从每周8次降到一次。案例三，高校研究生，退出13个闲置社群与6个代办 APP， 改用单一清单，周均焦虑自评下降2个等级，满分10分。三个案例共性只有一个，他们都先审计后删除，把重叠而不是数量当成敌人。记住这点，你的减法不会跑偏。工具减法的边界，哪些不能删？第一，客户强依赖的工具不能删。对方再用，你就得留着接口，这是职业素养，不是囤积。第二，带历史资产的工具不能删。多年存档、合同、税务数据，迁移成本高于保留成本时，就先留。第三，合规必须的工具不能删。涉及备份、加密、审计留痕的，删了反而违规。守住这三条，减法才安全。少不是目的，轻装上阵才是。技术替你装点，但取舍的由你定。 给不同角色的减法起点，创作者从减藏类工具开刀，那里最易堆积，也最不影响核心产出。管理者从协作群收口，把分散的讨论并回一个主线，信息不再漏。学生从代办类清起，单一清单比六个互相打架的 APP 更让人安心。角色不同，起点不同，但终点一致，让工具安静，让人清醒。选对入口，减法才顺。工具减法的复盘清单，每月末花15分钟打开应用使用时长统计，把当月新增又闲置的工具挑出来直接禁用。复盘时顺手问自己，这个月有没有因为工具太多而漏掉重要的事，如果有，说明减法还没到位。把复盘结论写进一条固定笔记，下个月对照看，你能清楚看到自己的工具习惯在变好还是变坏。复盘不是为了苛责自己，而是让减法从一次冲动变成一套可持续的机制。机制胜过意志。当团队一起做减法，个人减法难，团队减法更难，因为每个人的工具习惯不同，强推统一容易反弹。可行的做法是先立一条铁律，新工具上线前必须剔掉一个旧的，总数之减不增。再选一个共同工作台作为主入口，把跨部门的讨论收拢进去，减少在私聊里漂流的信息。团队减法的成效，看的是协作链路是否变短，而不是每个人装了多少 APP。短即是快。减法之后的空间感，工具少了，最直观的变化是打开手机不再心慌，红点从一片变成了零星几点。苏晴在减法两个月后说，我现在能盯着空白文档十分钟不焦虑，这在以前根本做不到。空间感回来之后，你反而更愿意碰那些真正重要的长期事，因为他们不再被通知淹没。减法的最终奖赏不是省了几个 APP, 而是把注意力这种稀缺资源重新握回自己手里。减法不是苦行，而是选择。很多人把减法误解成受苦，好像删了工具就得回到刀耕火种。其实减法是做选择，不是做牺牲。你保留的每一个工具都该因为它让你更靠近产出，而不是因为它曾被推荐过。这一条标准足够筛掉大多数冗余。苏晴说得好，减法之后我不是变穷了，而是把注意力这种钱买不到的东西留给了真正重要的事。所以别用匮乏的眼神看减法，它给你的是余地，不是损失。空出来的桌面正好摆下你真正想做的。把减法写进你的年度复盘，除了季度轻量审计，每年做一次重量级复盘也值得。把一整年的工具变迁拉成一条时间线看，你会发现自己曾为某个热点冲动装下又悄悄删掉的工具，那一类就是该在门口拦住的诱惑。年度复盘还能暴露长期订阅里那些早就不打开却每月扣费的工具，他们是最隐蔽的漏财口。当减法被写进年度仪式，它就从临时起意变成了你的操作系统的一部分。系统胜于临时。写给还在犹豫的人，如果你还在犹豫要不要做减法，记住一句话，先禁用，别卸载，两周后身体会替你回答。犹豫往往来自怕删错，而观察期正是为这份怕准备的缓冲，它让尝试变得没有代价。苏晴最后说，我最庆幸的不是删了多少，而是终于敢对新增的工具说等一等。减法最大的敌人不是工具多，而是你一直没开始。今天列张清单就是第一步。常见问题，问审计要花很多时间吗？答，第一次认真做约两小时，之后每季度30分钟维护即可，投入远低于他省下的心力。问，团队协作时对方不用我的工具怎么办？答，以对方为准保留接口，减法只优化你可控的那半边，不强求整齐。问，删错了重要工具能恢复吗？答，所以第四步设观察期，先禁用两周确认无碍再卸载，给自己留退路。问，工具很少但还是很乱，问题在哪？答，乱长源于入口分散而非数量，先把同类任务收拢到一个工作台再谈删。